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性命的宝藏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，就是我的仇敌，牵拿出我肉的时候，就半跌不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的扬手高过我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灵恤我，应允我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制仆人，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后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这么大的，是以一个人他的信仰告白来开始。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句是什么？耶和华是什么？我的牧者。诗篇二十七篇第一句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我们一起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这是跟诗篇二十三篇一样的。当一个人有了一些经历，他就把他一生的经历用简短的话语来讲出来，叫做信仰的告白，来见证他所经历的耶和华神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宝藏。假如你曾经经历了诗篇二十七篇一节，今天当你听到的时候，一定也会有许多阿们阿们，我经历到了，这是我经历到的。今天我要分作三大段来讲解解经这一段圣经。我们在危机中要来亲近神，在危机的时候不要走自己的路，也不要灰心，也不要放弃，在危机的时候要来亲近神。第二，在第八节，神命令我们要寻求他的面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寻求神的面来亲近神。在最后一节，诗人在这里重复地把他经历来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等候耶和华，要等候来亲近神。我们回到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也是我性命的保障。把这三点现在就把它记起来，我们一起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性命的保障。一个人在他平常亲近神所建立的生命，将成为他在危机中非常大的力量与根据。一个人平常神跟他的关系，将影响他一生的果效。所以上帝与你的关系，你能够 很确实的建立好的时候，你就不害怕任何的危机临到你。我在想，目前我们在美国有哪些危机会容易临到人呢？当你读这个第二节说，这一个诗人所遇到的危机是敌人好像要来吃他的肉，还有军兵，还有刀要攻击他，他周围受到许多的攻击。我想到今天我们在美国，病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临到人，就忽然发现有癌症了，忽然发现有一个不能医治的病了，而且这个癌症呢是像这个虫在吃人的肉跟生命一样的侵袭人。我们可能有些朋友，我们有遇到听到这种情况，说忽然间有癌症了，有不能医治的病了，或是在美国人当中不少有艾滋病的发生的时候，他们真是崩溃下去了。有许多不同的危机，在美国可能有的第二种的危机就是家庭婚姻的崩溃，所以这是从淫乱的罪而带来的婚姻的突变来产生，整个人都垮了，不晓得怎么办了。第三种是可能从经济方面来的危机，这经济有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因为贪财而想膨大，没有计划好，或是不够智慧，所以整个经济撑不下去啦，就要破产啦，遇到很大的危机啦。这些危机，这几天我看报纸，看这个 Cranton上个礼拜面对最后的要判他有没有罪啊，这个辩论啊已经继续这么久，非常激烈，到现在是因为他做了假的启示啊，见证要成为很大的罪，这个罪可能要成立起来，很可能被罢免的过程会推行。那么我看到人给他照相出来，他是非常沮丧的啊，看他的眼睛跟整个脸很可怜，因为昨天的报纸看他自己要上飞机是头低低的，一个人在上飞机的情况照出来，也没有照他周围有人，只有他一个在爬这个飞机的楼梯。我在开车的时候想着他这个情况的时候，忽然一句话在我心中出现，我想根据这一句话来写一篇文章，这一句话叫做这代价太大了，这个代价太大了，为了一时他没有谨慎所做的，从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所带来所要付的代价太大了，你同感吗？我马上联想到有不少这种的家庭，因为我在做协谈，不断有这一种的情况打电话来，就在今早上一大早就有一个夫人打来哭泣，就是很大的困难。哎呀，有一些迷路的男人或女人就这样付那么大的代价，危机任何情况可以临到我们。在美国还有一种危机是失业危机，这也是包括在经济里面的危机，不晓得怎么生活下去。这种时候你要怎么办？你不知道什么样的危机可能临到你，可能有健康方面失去的危机，可能有家庭动摇要崩溃要破裂的危机，可能有经济恐慌的危机，你要如何面对？诗人在这里说，假如你在平时跟神的关系，神是你的亮光，是你的拯救，是你性命的保障。其实这个性命的保障是叫着生命力量，是我生命的力量，等于说上帝假如不断 无论你周围多黑暗，无论你处在一种没有亮光的情况之下，上帝这个光会不会失去呢？上帝的光是永远存在的，假如你跟他连在一起，你是在他的亮光中。虽然你一时跌倒，上帝仍然在用他的光照你，在用他的光照你。光是代表什么？引导、盼望。光是代表洁净，光是代表温暖，光是代表爱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 The Lord is my light。 除了耶和华以外，没有真正永存的光，没有永远存在的光，世界的光都会失去的。但是上帝那一位创造世界的光的神成为你的光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这一个光将永远归跟随你，无论你走在怎样黑暗的暗巷，他的光不离开你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把我从坑里面拉出来的那一位神，是时时刻刻在我危机当中不断给我力量的神，是保护我性命的神。这个宣告怎么能够有呢？是因你平时跟神亲近，你跟他连在一起，你跟他不断连，而且他不但是你的光，他还使你成为光。这奇妙不奇妙？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与盐。 Agnes Sanford 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Healing Light， 医治的光。假如你读过 Agnes Sanford 的三福，他有许多翻译本的书叫做三福。三福 Sanford 呢，他本来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，后来他定义要亲近神来领受更多的光在里面，使他也能成为光。他这一本的 Healing Light 医治的光这一本书里面这样写，他说上帝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以后，我们里面就有一种电线可以发光，可以把上帝的光领下来，然后可以散发光出去。他说上帝的光的确是医治的光，无论你是罪恶的病，或是肉体的病，心灵的病，肉体的病，这个光下来可以医治你。他说 Edison 爱迪生为了发明这个电灯泡，试验很多种的铁丝。他说你知道他试验几次才成功吗？说6000次。6000次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你里面可能还没有那一条可以让电通过的线，你要从主耶稣领受这一种生命，可以让上帝的光从你流出去，流出去，上帝的光从你流出去。你要持场那个光在你里面，你这个手为人按手祷告的时候，发生电流过去，你的脸成为发光的脸，可以光照这个周围的人。他说有一次有一个患了这个leukemia 的孩子，那他呢去为他祷告，那医生说很难了，已经不省人事了。他就把他的手一只手放在这个孩子的背下面，一直放在胸膛，就为他祷告，求主现在将你医治的光通过我流到这个孩子身上，流到这个孩子身上。当他祷告的时候，那个孩子就张开眼睛，他就三佛就更有自信，继续成为这种光导体，知道吗？你是光导体，可以让光经过你， 可以让上帝的医治经过你，你可以成为光。耶和华是你的光，你就成为光。何等大的福音！而且有一次为一个心脏变末不整的一个孩子，那他呢求神给他一个智慧，怎么样来让这个医治临到这个孩子。他就叫这个孩子做一个游戏叫做 play game， 他说每天最少两次，早晨起来跟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你要想说你抱着一个 basketball 一个球，然后呢你是非常有力的球员，然后抱着这个球在球场玩球，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，一点都不害怕。果然这个孩子就用这个方法来让神医治的光在他里面吸收吸收，把那个裂开的变末合起来，上帝医治他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。你今天要不要这个光引导你的一生？要不要这个光成为你的热度，生命的 passion， 生命的热度？你对生命有没有这个热度？生命是好的，生命是美的，为什么不少基督徒过着那么沮丧，那么灰心，那么无力，以致我们不能向世界来见证？在危机的时候，光继续赐给你力量，光是你生命力量的来源。耶和华上帝以光创造世界，所以这个光今天继续在运作在我们当中。这些敌人虽然从第二到第三有三个一直各种敌人不同的攻击，吃他的肉，还没有动作的时候敌人就绊倒了，还有军兵安营攻击，还有兴起刀兵攻击，但是他说什么样？我必仍然安稳。怎么能够呢？在危机中你要到神面前来领受那用不完的资源的力量，你的电力从他而来，他流进你里面，你就能平静的心，平静的心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危险，就是在危机中的回应跟没有信主的人差不多。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，有的人就即刻要放弃，说我没有办法了，我没有办法。有的人就怨天尤人，有的人就离开神沮丧。但危机当中上帝更接近你，他更愿意帮助你。你要时常建立跟神的关系，他使你不惧怕。从第四到第八节当中，诗人在这里说他一生有一个很深的渴望跟祈求。这个祈求是什么呢？第四节，假如这个祈求是你的，你把它画下来说，这也是我的祈求。有一件事我正寻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有几个动词请你把它画下来，寻求，然后住，然后瞻仰，然后求问。读诗篇的时候特别把这些动词把它画下来，目的是要你清楚到底你要什么，到底你要什么。什么叫做寻求神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？我们晓得无论哪一个圣殿都没有人是可以住在里面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犹太人也没有说有一个房间可以住在神的殿，没有。那么这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住进神里面，活在神面前，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，活在神的里面。任何地方任何时刻你是活在神的面前，瞻仰他的荣美。从上帝来的荣光你要默想，你要吸收，你要吸进，然后在那里求问什么呢？求问神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？我要明白， 我要瞻仰你的目的是要明白你的旨意，要一心遵守你的旨意。住在神的殿中，危机中才有平静。神的圣殿呢，有月柜，还有这个基路伯两个天使的形象雕刻，然后有一个施恩宝座，就是上帝说你们来这个地方，我要从天上听你们的祷告，叫做施恩的宝座。所以月柜是代表什么？月柜是代表律法。这个基路伯的两个天使的雕刻在那里是代表什么？代表恩典。所以来到圣殿是有两件事你要领受的。一，我要更明白神借着圣经给我的启示跟指导。二，我要借着施恩宝座，上帝愿意在他的圣殿来回答我的祷告，我要活在他面前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圣殿是代表神的约柜跟神的施恩宝座，我们的在神面前的祈求是要让神能够跟我们当中没有阻碍的交通，没有阻碍的交通。耶和华神是施恩的神，当我们把心归给他的时候，当我们恢复跟他父子无阻碍的关系的时候，他的恩典他的旨意就临到我们来启示我们。我相信每个礼拜你有带着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来到神面前，你有没有期待在这个地方神要回答你？你有没有期待在你在家里有一个地方你固定亲近神的地方，在那里神要跟你相逢相见，他要回答你的问题。所以在你危机当中不要乱宠乱求，要到神面前安静听他的声音，等候他的指引，寻求神的面。 James Hamilton 这一位作家写了一本书叫《上帝的面孔》，你假如有兴趣可以去买来看，很有帮助，对于了解这个寻求神的面。他说在我们心中对上帝的形象很有帮助，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。现在你稍微问你自己啊，当你想到上帝的面孔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上帝是谁呢？在这一本诗里面，这本书里面呢，他说我们很多时候知道跟感受的不同，我们没有分别。 OK， 你可以背念说上帝是创造的神，他是天父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他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他是总管的主，你可以背念很多。但是当我问你说你感觉上帝对你是哪样的神，想一想哦，你感觉等于说你能向人说我所相信的神是这样的。他说一般有一些人对上帝的，我们叫做上帝观，上帝观，你对上帝的看法是负面的，是很 negative， 所以影响他一生的基督徒生活没有力量，是很负面的。多半的人以为上帝只爱那些好的热心的服侍他的，然后当我犯罪的时候上帝不要我，上帝像警察，他的面孔呢最好像一个想他的时候就想到像警察，都在找我的不对的地方，那我的不对他马上都知道，所以我的不对他就惩罚我。上帝的面，这叫做很负面的。请分别清楚，上帝恨恶罪，但上帝爱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两个混起来，所以自己不好的时候就不敢亲近神， 说啊，上帝已经不要我了啊，像我这样的他不会了，像你那么热心他会听你祷告了。其实上帝是无限的爱我们，他真的要向我们说，你若来寻求我一定会寻见，我在这里等你的，在等你来找我，我要施恩给你，我要启示你该走的道路，我要赐给你智慧，如何选择，如何走下去。哎呀，很多时候我看见我们实在是缺少寻求神的面，或把神当作很可怕的神。为什么人相信了主受洗以后会离开神？你想想看，为什么？假如神对他实在是一个满有慈爱的神，是全能，是要把最好给他的，他怎么会那么容易把神不要去找世界的呢？是根本不能比的。但是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不够真不够深，所以就很快就离了神。上帝在圣经不断告诉我们，他不但创造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要施恩给我们，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在以赛亚41:9-10这样说，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必帮助你，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神不断地肯定他与我们的关系，神恨恶罪，因为罪使神的光临不到我们，有阻碍，但神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所以我们要寻求他。你在以赛亚46:3